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发表了年度报告，称中国利用其日益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公然在国际范围侵犯人权，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中情局的前特工，是否由此破获近年来最重大的中共对美情报渗透呢？美国能不能制止中共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在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将重罚纳入针对中国盗用知识产权的调查。川普的说法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报复性贸易行动所发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讯号。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加里·科恩星期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转让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以此换取在中国做生意。美国贸易代表已经对此展开一项贸易调查。科恩透露，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或于近日内做出建议。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在采访中说，我们正在酝酿一个非常大的知识产权处罚行动，不久就会公布。川普总统表示，我们在讨论的是重创，我们所讨论的数字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川普总统没有对他说的处罚和重创做进一步的解释。另外，根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即将公布的国防战略提出争取采取更有力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并且是这项努力为美国最新国防战略的重点。预计在明天公布的这份国防战略报告将会是四年来的首次更新。一个星期前，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说，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防务专家说，如果不跟国防预算直接明确接轨，国防战略更多只会是纸上谈兵。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新的国防战略将是申报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一项基础。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最新年度报告说，从五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起，中国当局对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未见消减。短期内中国人权前景暗淡，尤其习近平至少渴望继续执政到2022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今年的报告里最主要的信息是习近平的高度威权主义倾向昭然若揭。过去一年到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越发公然地在境外展开人权侵犯行径。去年六月，欧洲联盟史上第一次没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常设议程项目发表声明，因为希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密切，不愿意批评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八名被控在2016年旺角骚乱事件里犯有暴动罪的嫌疑人星期四在香港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嫌疑人中也包括了支持香港独立运动的前领导者梁天琦。审理过程预计将持续80天。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包括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成员、前立法会参选人梁天琦等八人周四出庭受审。抗议活动领导者黄台仰与另外一名被告据称已经逃离香港，高等法院已对两人发出逮捕令。2016年农历大年初一，抗议者与警察在旺角发生冲突。据美联社报道，这场骚乱是自香港2014年爆发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数十人受伤并被捕。支持民主的抗议者们要求普选权，有媒体认为北京或香港当局的强硬立场激发了更为激进的要求香港独立的本土派团体的出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星期四到日本访问，两国正朝签署军队互访协议迈进。 特恩布尔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陪同下，到首都郊外一个军营参观了部署在那里的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以及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军车。由于朝鲜不断增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澳大利亚和日本近年来明显加强了军事合作。据信，日澳两国军队互访协议将是日本第一次签署这样的协议，也使澳大利亚提升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最亲密的军事伙伴。另外，包括了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20国外长这个星期聚集在温哥华，同意继续就朝鲜施压。而就在同一时间，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也坐在一起，确定了要在二月举行的冬奥会上展开合作。朝鲜半岛的局势似乎就在紧张与和缓中在摇摆。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一下日本方面是如何看待目前的朝鲜半岛局势。小玉你好。
啊，玉文你好。
是，我们就来看看日本政府、日本的舆论是怎么样看待现在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是比较乐观呢，还是他们仍然警惕朝鲜？
啊，是的，玉文。那么从日本政府的立场来看呢，尽管出现了南北对话的动向，但是这并不能解消日本政府对朝鲜核威胁的担忧。刚才我们的新闻也已经提到了，刚刚访问了欧洲六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又迎接了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两位首脑今天视察了在东京近郊的一个自卫队的练兵场，并且视察了那里的反导系统。而且在刚刚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首脑都对朝鲜继续施压表示了强硬的立场，同时还透露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被日本媒体解读为，一方面是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另外也是针对正在亚太地区军事扩张的中国。另外，谈到二十国外长会议的问题呢，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会议上就呼吁这个国际社会不要相信南北对话中的朝鲜方面的这个想法，也就是微笑外交。实际上，朝鲜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拖延时间来继续进行核开发。那么又传出朝鲜有新的动向。昨天星期三，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究所通过卫星图像分析结果来测出朝鲜的南浦海军造船所的潜射导弹发射台呢，改修作业已经进入了即将可以使用的最后阶段。这就让日本更加相信朝鲜目前没有改变政策的想法。那么日本媒体针对南北对话以及二十国外长会议呢，则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本的共同通讯社认为，在南北对话的这个氛围下举行的二十国外长会议，由于各国都有不同的想法，加上对朝鲜拥有影响力的中国和俄罗斯又没有参加，为此认为会议的这个效果是有限的。另外，日本的大多媒体都使用了一个温度差来形容这次出席会议的各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微妙的不同。那么又出现了这个南北对话的局势之后呢，韩国的立场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韩国的外长康金和呢，在会议上一方面表示不允许朝鲜拥核，同意继续对朝鲜施压，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希望南北对话能够促进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缓解，同时最终能够达到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这样一个最终目的。那么日本媒体就分析说，在会议上出现的这种各国之间的温度差也许会让朝鲜窃喜。另外，玉文，我们最后还想谈一下这个在海上进行船舶检查的问题。这是二十国外长会议上 确认的呢，要在海上，就是公海进行船舶检查，以防止禁运物资进入朝鲜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昨天日本防卫省呢，承认，从去年年底开始，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舰艇就已经在黄海进行监视活动。那么收集到的情报呢，传递给美国。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海上自卫队，就是自卫队的行动呢，受约于日本的许多法律。那么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活动呢，目前仅限于监视，还不能进行船舶这个检查，因为这个日本的法律呢，如果要进行船舶检查，还需要履行一些手续，就是门槛还是很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另一个焦点消息，那是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今天发布了2018世界人权报告，来检视全世界90多个国家在去年的人权实践。这份报告在中国的部分，他说从五年前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对于人权广泛持续的攻势在2017年没有减弱，而且短期内中国人权前景暗淡，特别是习近平预计至少将继续执政到2022年。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美人权捍卫者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律师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一份人权观察的最新报告里面，它的标题主要就说了中国现在在利用它日益强大的全球影响力，它对于人权的威胁和人权的迫害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境内，而是在国际的层面上。对于这点您怎么看？那么今年这份人权观察的报告，您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不是就在此，还是有其他的部分呢？
对，这也是这份报告比较新的，给人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中国它不但在国内侵犯人权、压制自由，而且把这种做法也带到境外，像对其他国家的这种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这种侵犯，像甚至包括境外绑架维权人士等等。而国际上对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在就是向全球扩张的这种做法，还缺少有效的对策。也是中国国力强大之后对全世界自由民主价值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是，那滕律师，我们还看到这份报告里他特别用一章来书写中国的人权捍卫者们，其中包括了已经去世的刘晓波，还包括了仍然被关押的王全璋、吴干、江天勇、高志胜还有李明哲等人。那么您认为人权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声援是不是能够帮助这些在押者，能够帮助他们尽早获释呢？您乐观吗？
那实际上在过去人权观察和其他的国际人权组织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其他的人权状况，但是仅仅有国际人权组织的这种呼吁谴责是远远不够的，那需要西方政府有更大的压力，更有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仅仅是一个私下的谈判或者一个公开的声明，需要非常非常切实能够可操作的有效措施，给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才行。
是，您刚刚提到了可操作，还有我们也要看到，虽然这份报告里面特别点名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人权保障的一个侵犯和威胁，可是我们也看到在海外营救这些中国维权人士的努力没有间断。今年内我们看到了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儿成功的来到了美国，那么昨天也有消息传出王宇律师的儿子包萌萌成功的抵达了澳大利亚。那么就这些好消息来讲，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2018年在海外的维权人士也好，民主活动人士也好，怎么样来协助仍然在中国的这些维权人士，如何来帮助他们呢？
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国内的维权活动，维权人士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那很多人面临更大的风险，那国际上也缺少非常有效的手段，那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包括营救他们出来，包括给他们人道资源啊，包括提供一些小额项目的资助，包括提供一些培训等等， 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做的。另外也应该提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对于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于侵犯人权者给予处罚，那这也是就是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律师针对今天发布的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
好，谢谢。
最近呢，在中国人民大学专门研究马列的一位教授叫周新成，他在共产党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周新成教授的文章呢，点名批判了两位教授张五常和吴敬琏，那么搬出了马恩列邓语录，还有马列共产原教旨主义理论，猛烈抨击了当今中国社会里的自由主义思潮，引发了读者特别是网上的热烈讨论。在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周新成的这篇文章。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篇文章引发了热议之后，很多人就开始搜了这位周新成教授他到底是什么样背景，做什么样的一个研究，那么他发表的这个在求是的这上面的这篇文章，求是本身又是一个什么样背景，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
是这样，这位周先生呢，他是一位老教授，他今年已经80多了。
嗯，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这个教授，那么他从50年代开始上学就在人民大学，然后一直在人民大学留校，然后当教授、讲师、教授这么副教授这么提上来的。他是一位专门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
是。
那么他呢，最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实际上是在这个《求是》杂志的一个专栏叫《旗帜》里的一个微博上发表的，他并没有发表在《求是》杂志的本身。那么是《求是》下面的一个，《求是》下面的一个又一个，就是说。他发表这篇文章呢，他主要是针对近年来这个中国这个好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啊，就是想说是这个国有企业他们又大又多又重，经营不善，耗费国家大量资源，然后把他们这个就是私有化，他就针对这个局势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他点了几个教授的名字，刚才你提到了，就是一个是香港大学的这个张五常教授，一个就是北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改革派的一个吴敬琏先生。那么他抨击这两位先生，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主张消灭这个不是就是改造或者是减少国企的这个作用和分量，增加民企的这个分量，他主要是针对他们这一点来抨击的。
我们知道啊，这个消灭私有制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共从这个建立到执政啊，
对，
那么一直就是在致力于消灭私有制。
是。
那么这样的一个主张还有实践，可以说在50、60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达到了高峰，
对，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消停了。
对。
为什么现在消灭私有制的说法又开始重现了？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所谓的消灭私有制这样的一个主张，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和缘由呢？
实际上呢，从江泽民在中共16大开始呢，就是让资本家入党，就是这个就是消灭私有制这种说法呢，已经慢慢的就是小了，在中共党内它也是不是一种主流思想，它是一种边缘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周新成教授这篇文章在最近又得到发表呢？就是因为周新成教授他这种原教旨思想呢，在中共高层还有一些人认同，比方说没有地方发表，好，你把我拿到这个北京市委这个党北京市委的一个专刊党内刊物叫前线上发表，好，没有地方发表，你拿到我这个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求是上来发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肯定是有中宣部或者乃至更上层的政治局乃至更上层的人要首肯这个发周新成教授这个文章。它是一种的确像你说的，它是一种很早以前就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毛主义的那种理论，从毛泽东共产党1949年他们执政以来呢，一直到1966年，一直到1976年，这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想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从农村到城市大家都是把地富反坏右都把他们打倒，把他们财产剥夺过来，把他们人消灭掉。结果怎么样了？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大家就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大家开始执行邓小平黑猫白猫抓的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政策，这才有了现在今天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周教授这种人呢，他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边缘化的人物，但是在这个在中共高层 像都最近大家讨论中国文革复辟，就是这么回事儿。周教授就代表了这个文革复辟当中的那种极左的那种思想，就是大家所说的一种这个毛左派，表面上义正言辞，好像是高大上，非常动不动搬出马列、搬出毛、搬出邓的语录来吓唬大家。实际上，他这种思想也好，理论实践也好，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完全是行不通了。
是，虽然说在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行不通，但继续我们还有点时间，我想继续请海涛跟我们谈一谈。刚刚你也提到，像周教授这样的一种论述，在中共高层里还是有些人认同的。
的确。
那么，到底现在我们以周新成教授这样的一个学者啊，或者算是一个教授，他到底在中国的学术界里面，他是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比例？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学者教授到底有多少？那么，在中共高层里面，他们又能够引发多大的影响力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有
一些，从数量上来看，应该他们不占主流，但是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在受到中共现在最高层的一些鼓励。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文革回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马列主义回潮也好，毛左的什么一些东西得到支持也好，等等等等，这就是表明我们通过有的这个北京的理论界人士也好，学者也好，我们知道像周教授发表文章的这些刊物，比方说前线刊物、求是杂志，这些都是一般就是比较这个左的一些领导人，他们在那领导，他们在那里头发文章，就说明他的这些文章不被其他更多的这个党的媒体来接受，只好在一些比较偏左的一些理论刊物上发文章。而即便在这些刊物上发文章，也必须得到中共相当高层的人同意。他在北京市委的刊物上发文章，就得到了北京市委的高层的同意。他在中央的理论刊物上，比方说
求是，
发文章就必须有更高层的这个人士来同意。
非常有意思，谢谢海涛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观察，谢谢。那么稍后回来呢，这个星期有关于中国间谍的新闻占据了美国头条，被捕的中情局华裔前特工以及美国社交名媛邓文迪，到底是不是中国间谍？美中谍报战是否更加的激化了？美国该如何来反制中共的情报渗透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司法部在这个星期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这名华裔退休人员被控非法持有国防机密文件，调查人员怀疑他将机密情报交给了中国，导致多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被抓甚至被杀，重伤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低调地表示，他们没有掌握相关情况。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撒网逐渐扩大，从现任情报官到退休人员，从政商名流到学界智库。中共的海外情报网究竟有多大？美国能否招架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而美中谍报战，谁占上风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您好。
您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消息首度披露呢，是《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了53岁的华裔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有些新闻媒体把他翻译叫李春兴啊，那可能是他的粤语名字的发音。李振成呢，他是这个星期一在从香港飞返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被逮捕的。李振成呢，他是在1994年加入了美国中情局，此前呢，他曾经在美国的陆军服役。在2007年他离开了中情局之后就搬到香港，在香港知名拍卖行佳士得工作。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返回美国的时候，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两本包含机密信息的手抄笔记，不过直到这个星期一美国当局才将他正式的逮捕。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是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对他提出了指控。我想首先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李振成的被捕，他对于这场所谓的美中谍报战或者对美方来讲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中美了它的冲突了，那么走向了非常的表面化，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在那个情报战线。如果这种就是逮捕了那出现的话呢，那么其实呢我相信它不会是一个案例，当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会带的一个面出现，所以我相信下面呢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逮捕了，那么会相继发生。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会有新的情报出现，那么另一方面呢或者中国方面会进行报复，所以呢我相信呢下面呢可能呢还会有那个更深的进展。另外对美国来说，因为李振成这个事件呢对美国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因为现在据就是公开的报道，就在2010年以后了，那么美国失去了至少有20位左右的这些线人或者他的这个布点的在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情报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有的他的这些线人而且已经知道了被那个枪决了，那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这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大失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所以这里边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展开了深入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您刚刚提到了包括了这个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线民或者所谓的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给抓捕或者甚至被枪杀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去年五月份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同样是纽约时报发出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当时首度披露了，当时呢就怀疑是美国中情局内可能有内奸把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泄露给了中国当局。那么现在呢，李振成就被认为就是这个泄密的内奸。那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当局到现在仍然没有以更严重的罪名来指控李振成，为什么？而且美国当局为何从2012年发现了他握有这些线人的姓名联络方式在他的笔记本里，但是却没有做出任何逮捕，等了6年才做出这样的一个逮捕行动呢？
对，这里边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往往情报工作的他的暴露的话呢，往往都是因为有相互的这个背叛，所以呢，基本上不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能够抓住间谍的。尽管中国现在在搞群众路线，要老百姓呢去举报间谍，但是往往呢是因为相互的背叛。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最近呢一定呢也获得了就是中国那边的间谍了，那么他呢在美国呢可能背叛了。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背叛呢？我相信呢是和习近平的最近的政权的这个变更呢，和他的各方面的控制、清洗、排挤的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必须得记住，因为习近平呢，在过去5年，根据中方的官方的统计，他就清洗了153万的那个党政的一个干部了。那么在这个反腐风暴中，那你想想，如果有153万的话呢，那么这里边人，那么许多人会恐慌。那么尤其那个在马建呢，作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呢，被清洗以后，而马建很多的工作的范围是对北美的这个情报这个间谍系统呢，那么进行主管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郭文贵爆料，从马建被清洗了，也可以看到那么中国政府呢在海外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也受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5年以后，那么美国掌握的情报呢那么会增加。而为什么美国现在是用一个非常轻的，就是说你非法持有一些敏感信息，尽管你已经离开了中情局，你还那个握有这些信息了，用这个比较轻的罪，现在主要是对他实行那个抓捕，不然的话呢，他没有理由把他给扣留起来。 我相信在审讯的过程中呢，他们一定会像挤牙膏一样的获得更新的那个突破。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李振成的案子来做更深入的一些探讨。不过我想现在请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杨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夏明教授的一些分析啊，那么美中的谍报战在近年来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拉锯战，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您认为中国在海外的这种情报渗透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级？通过哪些方式、哪些手段呢？
我觉得中国呢，这个重视间谍工作是在这个他建党初期就开始了。
嗯，
那应当是他就是苏联的科克部的影响，也是到他们的苏联的科克部的培养，所以呢，有很多优秀的特工人员呢产生了。那么这个系统呢，中共诞生以后一直就维持着。那么他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共和平崛起的时候呢，他这个间谍工作是他的重要一环，他更多的是在这个科技情报、工业情报方面比较重视，目前对他的国家力量增加有重大的帮助嘛。但是呢，这个打入到用派信人打入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核心部门去窃取情报呢，这不是很容易的，这是要用很长线的计划的。
嗯，
那么这个这样的人呢，一旦被抓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应当因为他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来。就像当年的这个于强生，就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弟弟于强生，就因为女性的问题被美国在间谍当中俘虏了，俘虏以后他就背叛了中国，结果呢就是暴露出金武台这样一个案子。金武台是中国长期培养的一个谍报人员，结果呢就由于于强生的叛变呢，就被这个被捕了。那对中国情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也导致了于正声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升迁，所以说呢，这对中国的是影响很大。据说邓小平当时十分生气，就是说这样的重要的这个人物被损失了，就是对中国来说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应当相信中国的这种长线的谍报人员并不是很多，这次被逮捕的这个这以后呢，我相信应该对中国在美国的谍报进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嗯哼，
但是这个谍报战不会继续，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应当中国还会有更多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的既定目标，美国也会。
嗯哼，好，您提到了这样的谍报战还会继续哦。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他现在呢正在国会里面推动立法，要来禁止外国威胁或者影响美国的选举。很多人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可能很快联想到的是俄罗斯。不过呢，昨天卢比奥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对美国选举系统和对美国整体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供应链渗透到美国所有科技领域。和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各种手段根本是小孩子的把戏。中国窃取美国机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官员，也包括对美国大选的可能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他们的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夏明教授，刚刚卢比奥参议员在受访当中他提到了中国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他们通过窃取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美国的政府官员，当然未来也包括可能会对美国大选产生的一些影响。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很多人说在美国像李振成这样的一个有军方又有情报背景同时又是华裔人士的人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数的人他们还有亲友还有朋友人在中国，那么美国政府方面要如何来防范这样的人不会被中共所吸收呢？如何来防止类似像这样的甚至已经是退休的所谓的红色间谍来大举的入侵美国？您的看法？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国内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不仅是卢比奥参议员，而且我们看到班农的书里边就是那个 Fire and Fury， 就是《火焰与愤怒》这本书里边呢，那你可以看到他也直指中国是头号的最大的敌人。那么你如果看就是在12月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那么他也那个直接把中国了，那么提的位置是高于俄国的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竞争对手或者 adversary 敌对国家。那么其中他对那个中国的那个用的字数了，我专门数了一下，达到那个36次，但是提到俄国了只有24次。那么现在我们就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防范呢，为什么对美国来说特别的困难？那么像李圣臣这种事件里边反映出了其实是一个通例，就是所有的中国的给美国情报服务的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一个大家都知道有金钱，那么谍报工作无论是中国那个发展美国的那个情报人员，还是美国发展中国的情报人员，那么当然第一个都是有金钱，要一定要那个铺垫，要么开道要么垫底。但是另外呢还有不同的特色，就是中国呢利用亲情，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有许多中国人呢，那么跟俄国呢是不一样的，俄国人离开了俄国基本上就恨那个国家，基本上就跟俄国呢不太有太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中国人呢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他总是这种亲情呢是永远是割不断，那么所以他的这个思乡情结了，那么他的亲情关系了，那么往往就使他呢就愿意了为中国服务。那么我相信呢李正臣呢他在2007年到香港以后了，因为中国它的情报那个开发工作了，它有一个大面积的一波一波的来进行。比如说在90年左右，中国六四镇压以后，那么它当时就是利用海外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人士和学生的帮助了，它其实在里边渗透了一大批人，那么随着这个大的洪流进入了西方国家，成为它的未来的谍报工作的基础。那么另外的话呢，在2008年，那么在奥运会期间，因为中共呢有大量的拨款呢给整个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就是情报各种工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呢也被邀请到北京，那么不仅只是看奥运会，其实让他们在这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很多人的话呢也就受到所谓的蓝金黄的这个就是那个控制。那么所有的我们也看到包括伦敦的副市长，那么也被一个美女勾上了床。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在2008年呢，那么中共呢又取得一个谍报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我甚至怀疑李正臣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可能被就是招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是很多中国人呢容易最后呢那个就是被中国利用，被中国政府利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纽约时报在今天又持续的报道了有关于李正成被捕之后的一些背景介绍，他们当时在里面也分析到2007年李正成当时也只有43岁这样的一个壮年的年纪，照理说在特工界应该是更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年纪，但他却选择离开了中情局到香港去。所以在文章当中也对于这个李正成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可能就是在像夏教授所说，在那个时候或许他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吸收了。那我们今天谈到了有关于中国在海外的情报渗透以及美国如何来应对与反制，我们也希望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专家都好。这位共产党卖力的人呢、当间谍、他是一个吃饲料长大的，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共产党用你的时候，他把你当卫生巾，女人用的卫生巾，用一次就不要了。你们这些吃饲料长大的猪肉货，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不是人呢？没有民主的国家，你刚帮他卖命卖力气，那猪肉货的。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湖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说就是这个被逮捕的这个间谍，这个华人间谍智商太低了。他那个现在中国有好多人智商比他高，至少有10亿人都想给美国做间谍呢。现在好多人都想，但是就是没有机，可能是我也不知道，美国可能你尽快找吧，反正这么多中国人想给你们美国做间谍。
好，我们谢谢您，河南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上海的汤先生或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习主席高风亮节，感天动地，凛然正气，顶天立地，伟大思想开天辟地，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啊，包括这位李先生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啊，就是说赤身扑烈火，奴营奈我何，求善多灾祸，人间有不平吧。 反正我们向这位民族英雄致以高度的敬意。这个卢比奥肯定会像班农一样，和其他反华分子一样身败名裂。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上海唐先生谈到您的看法。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忠美先生啊，刚刚实际上湖南李先生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中共在对待自己本身派出的间谍的问题上，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有国家注意到了，就是中共是一概以否认的态度。像这次对于李正成，他们是表示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那么您刚刚在节目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在30多年前的一个著名案例金吾代的案子，那么当时呢，也就是据说金吾代在被美国抓获以后，在监狱中一再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出手营救他，那么在感到彻底绝望之后，在监狱中自杀身亡。那么金吾代的故事到现在为止看来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发展趋势仍然是中国的红色间谍涌入的这个比例要远远高过于美国在中国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网络。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国当然有钱人是鬼推磨嘛，就是中国现在的国家强大了，经济方面也是雄厚了，他能够用的能够肯花钱吧。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做间谍他很大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嘛，不无论是美方的间谍还是中方的间谍，基本上的人的思想都是差不多，没有利益的话，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工作谁肯做？他当然是有钱了以后当然就需要。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中国呢，他也是一个国家集权主义，他有一个通盘的战略，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既定的目标的，那么他在各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布局的。你要出国的话，他会有觉得你有可能性的话，他就会发展信任。那么在这种呢，就是会得到的一些帮助和补助的话呢，也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以后呢，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上升。大家觉得以前就是中国是比较弱的嘛，现在比较强大了，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可能在海外受到一些民族歧视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这种不满的心理，而加入到中国的这个建立工作当中去。我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也不能说一个中国人在海外，他在没有受到一些歧视的，这可能性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当然有一种亲情感、民族感就上升了，就容易进入这个间谍的圈套里面去。所以我觉得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是，好，夏教授，我们先让杨教授先完成他要说的话。杨教授，您继续说完。
我这个是可能性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双方都在布局。那我觉得呢，这个中谍爆炸呢是没有底的，它必须要达到一次国家的积极较量以后，才会有一种胜负的感觉。这种秘密战线的斗争，我觉得会长期发存在的，不可能就一个案件以后就停了。
好的，
可能会变种各种方式来进行。
嗯哼，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有一点呢，就说美国呢这边招募中国间谍了，它有一些不完全是经济因素。我们看到像刘连坤呢等等呢，是因为8964的镇压以后呢，那么他对那个中共的许多政策有不满。那么另外的话呢，现在就是习近平呢在不断的那个进行倒行逆施了，包括进行党内的各种大清洗了，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也引发了党内的各种反叛，包括有些人也会叛逃。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中国方面的政治因素呢更多一点，这个我想那个就指出。另外一个呢，中国在对那个间谍的招募的时候呢，他把门槛呢做得非常的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或者是那个整个就是反间谍法里边一再强调的所谓要走群众路线。那么它的门槛低了，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线人，它的人力资源开放了比美国要广得多。美国恐怕更多的是用专业人员和它的专业技术。那么另外中国呢，它把门槛那个放得很低了，其中有一个机制上的一个特征。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谍报机构我们都很清楚，就两大谍报机构，对外是中央情报局，对内是联邦调查局。但是中国呢，那么它有国家的这个安全委员会。但是它另外有中央军委，那么它有军情，有国家的这个两个大的情报系统。另外呢，它这些两大的那个情报系统呢，往往是渗透在各种国家机构、非政府机构，然后还有就是私营企业和文化事业各种单位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无论在外交部、在新华社、在各大报社、在那个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里边，还有他的统战部里边、侨团里边呢，他都可以进行非常便利的渗透。而这一点的话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所谓私营企业或者大学或者那个思想库这些合作的，因为美国这种反国家的这种情绪呢，那么使得这些非政府机构呢是不可能参与的。所以这一点呢，就使得中国的情报机构呢，它的门槛呢特别低呢，就可以大量的招募人。
是，确实啊，除了在制度上，那么在整个社会的架构上，还有这些文化价值观上面有很大的一些差异，所以美方在这里呢，看起来可能在这个惩治上或者是在反制上要采取更多的产生更大的力度。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与想法，大致就跟夏教授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类似，然后稍后我们再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说，从中共历史上的作为来看，为达目的不用其极，那么无所不用其极不可小觑，美国能否招架这要看美国是否有决心去行动，中共行事是没有底线的，而美国则受制于体制，不可能像中共一样毫无底线。不得不说，美国处于被动，对付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行非常之事，独裁体制自然比民主体制效率高，对中共不严防死守，结局比较悲观，有底线是拼不过没底线的。另外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说，中共在美国有太多间谍，这是美国自由国家给专制纵容的结果。那么他也说，主持人说的基本同意，中共就是利用那些华裔亲友在大陆利益交换非常方便。这位署名叫改变的这位网友说了，这次曝光的前中情局雇员涉对华泄密和邓文迪充当共匪间谍事件，说明美国政府在对付中共渗透方面是多么的无能，特别在美的海外侨联很多都是中共谍报组织的联络机构，在精英富商和学者当中很多都被共匪收买，就连美国政府内部都有共匪的眼线存在。我们接下来想先来看看的，这是美国的司法部的一位官员昨天在白宫的一个新闻简报会上特别针对李振成的案子，他提到了美国当局的一些做法还有接下来可能怎么做。那么这位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首席助理总检察长欧卡拉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振成的案子这是一起非常重要的逮捕，随着这个案子在法院中审理，我预期会有更多诉状中的罪行资讯来公诸于世，那么李振成将会被依法求处最高的刑罚。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确实也像刚刚很多的网友所说的，那么在美国来讲，他所能够采取的反制行动似乎大有限制，除了逮捕，除了严重的判刑，美国还能怎么样来反制呢？
对，这里边呢，美国呢，他也在检讨，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民主体系啊，它的自由架构了，它的开放体系了，尤其允许人们的这种自由流动，或者对国外呢也都非常开放，能够接纳外国人在这边工作学习，那么这样的话都使得美国呢显得就比较脆弱。那么李振成的案子呢也表现出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拖了五六年，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进行，那么为什么美国就不可能轻易的制造这个冤假错案，因为这里边呢它有联邦调查局跟中央情报局他们相互的这个制约，因为毕竟李振成呢他是那个中情局的前雇员，那么联邦调查局如果要做一些事情的话，两方面呢他就有一些顾虑。另外呢，因为美国呢在过去的一些抓中国间谍的过程中，那么也出了一些就是问题，就是信息或者情报或者做事情做得不够精准，尤其是李文和案件呢，那么使得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觉得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他没有做得很好，那么可能呢犯了一些错误，这样的话呢有人认为呢李文和呢是完全被冤屈的，那么后来呢也那个作为赔款呢那么把他给那个了掉了，那么所以美国呢他就担心呢如果他再犯这些错误，不仅是会破坏美国的情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呢那么这样会离异在美国的华裔的这个族群，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民主架构尤其对族群的这些的许多的问题的这些多方的思考了，那么使得他在做许多的工作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比较那个小心谨慎，那么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顾虑呢就非常多。
是，那么杨忠美先生您的看法呢，能不能简单谈一谈？
我觉得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呢，它的漏洞肯定是多点，容易被这个外国的间谍渗透进去。那么中国方面呢，我觉得它基本上的思路呢，还是以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加上金钱女色，作为辅助。 来推动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招募的范围，可能接触的范围，要使用的范围的方法呢，比这个美国使用间谍方法和招募间谍要容易得多。那么在这种方面呢，就是中国方面呢，可能破坏力更强一点。
嗯。
那么而且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讲究效果，达到目的不只是手段，也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赢得美国的谍报战，他可以用任何手段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民主国家就会限制很多法律条文框框等等，那么就会比较被动一点，没有那么果断。那么我想呢，在这方面呢，这个像苏联啊、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专制国家的这个谍报人员、谍报活动呢，比较更厉害一点。
嗯。
那么我想呢，这是中国要和平崛起的时候呢，和美国的进行一个谍报战呢，我觉得美国要防止中国呢，崛起的话呢，他们在谍报战上会展开给要更激烈的较量，会打得很厉害。我想美国呢，在高科技方面的谍报方面活动呢，应当远远胜过中国，那可能就是来弥补他的一些劣势。像斯诺登这样的披露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他对中国的这个实际上中南海的政变和外国的领导人的政变都是进行的。那么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计是什么，那个中国方面肯定也要进行反击的。那么他的反击可能没有那美国的高度技术，那肯定就是在人为的建立方面会用很大的力气。
嗯，
所以这样那个人为建立的战争啊，秘密战争会更激烈的进行。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
我认为间谍案呢，这个各国都有，但是处理这个间谍案的话要慎重，重证据。你像台湾前不久处理那个新党那几个人处理的不好，是吧？把政治观点和那个间谍就有个严格的界限，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是间谍这个界限。定罪一定要准确，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这位署名张三李斯的这位网友，他说今天爆出邓文迪有可能是中共间谍，想请问嘉宾，自由主义国家面临间谍的入侵，面临人权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矛盾问题，请问该如何权衡和处理这些问题？是该宁可错怀疑一千，还是要高举人权保护？那么这位网友也提了，就像台湾的这位新党王秉忠的案件一样，我想请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什么叫间谍。那么在美国呢是比较容易就是界定的，因为你如果受雇于那个我们看到就是中情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那么你如果给他就是那个工作拿他的钱，当然了就是可以说就是间谍了。但是中国呢就比较复杂，因为中国呢他有时候呢你并不是为那个国家安全局或者是由那个总参那个三部或者情报机构工作，你可能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你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美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你可能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外办，那个就是里边的一个外办主任或者副主任。那么所以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多重的这个角色和色彩了，那么使得这个间谍的定义呢就非常难。所以呢就涉及到邓文迪的话了，那么这里边呢那么就除了街坊上有各种传闻，除了还有其他的相同的比如说有经过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无论是军校那么还是体校，那么或者是外交方面的各种培训的这些女性呢，那么担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了。那么我们知道她在为中国做事，因为我们在美国可以感觉到，那么在许多的关键时刻了，美国政府、美国的许多官员确确实实是被中国的利益所绑架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呢，它使用的是走群众路线，那么大统一战线，所以对中国的间谍呢，那确确实实是就比较难以界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另外呢，美国有什么地方可以做？美国当然有它的优势。美国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目前的整个政府呢，它的一个清醒。所以你如果看到在美国国家安全那个战略报告里边，那个川普政府也提得非常清楚，就说我们不仅要在海陆空这个联合作战上我们要胜，而且我们在太空 我们在网络，那么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呢具有超高度的这个优势了，那么能够战胜我们的对手，而且能够击败我们的对手。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这方面呢会加强。另外一个呢，美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优势就在于美国有这么50来个它的盟国和它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许多的情报呢是进行全球共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情报工作许多是由英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者是由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给他的某些线索，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那么中国呢恐怕就没有享有美国这种那个全球的这种那个情报的共享。
嗯哼，是节目最后，我想利用一分半，两位各自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呢，先请我们的杨中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其实夏明教授也已经提到了，美国现在政府已经有部分的清醒。那么在美国川普政府的新的国家战略里面，还有明天国防战略要公布的新国防战略公布里面，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首要的一个重点呢。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不仅仅是在通过像刚刚杨中美先生在各个层面，还有夏明教授所说的，他的这个门槛非常的低，任何人都可以来为中国政府在海外搜集情报来工作。那么中国政府在去年6月甚至还立法通过施行了所谓的国家情报法，那么赋予中国的情报人员在全世界有更广泛的权利来搜集情报。那么对于这一点，杨中美先生，包括您所在的日本政府，包括您觉得您的观察，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来应对？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于海外的所有世界公民甚至中国的公民，它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分半时间，我想先请杨中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呢，像在日本呢，也发起多起呢，好像是中国的这个中国这个学者啊，回到国内以后莫名其妙的被扣留了，认为是这个日本的间谍或者是盗窃性机密情报被这个要到国外去贩卖或者什么的，所以也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件。最后呢，是在这个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呢，后来又放回来了，这个影响呢是很不好的。那说明就是说呢，这个在中国呢，对这个防止间谍方面呢，对外国的回来的人呢，还是存有非常大的警惕性和戒心的。那么这种情报战呢，所以双方都在进行当中。日本呢也是在各种渠道方面呢，也在展开收集中国的情报。我想这是正，也有很多人被炸了在中国。那么往往是拍了一些照片啊等等，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意思的。但是呢，就是中国方面呢，在这个反情报方面走群众路线，看到一些可疑的东西呢，是有人去报告就会把抓起来。另外呢，他也可能下一些套子圈套，让你诬陷进去，把你抓起来。那在外交上作为一种忍者一样的，那给对方施加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双方情报战的一种各种表现形式都有的。
好的。
今后呢，我想在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中国和外国的这种摩擦会越来越多。
好的，那么夏明教授，1分20秒左右的时间。
对，因为中国呢，在过去的2年呢，那个通过了大量的那个就是包括国家那个情报法了、反间谍法了、国家安全法了，那么还有那个国外的那个就是非政府那个机构组织了，在中国的这种管理法，还有反那个分裂法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把它的维稳体制了，现在上升到一个大的一个国安体制，而这个大的国安体系呢，为了维护政权的它的那个安全呢，那么就使得那个情报或者是间谍这些罪名的泛化。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呢不仅呢它会在国外呢继续加强它渗透，大量的撒金，另外一方面呢，我担心呢中国呢会在本国对自己的国民、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任何对他提批评意见的人呢，都可以扣上这个谍报的这些罪名呢，把他们给就是那个控制起来，甚至把他们那个置于死地。
嗯哼，所以您认为对除了中国境内的这些中国公民之外，对于海外的华人，其实也有不少人在担忧，中国政府可能也会利用相关的这些法律来对海外的这些异议人士采取行动。
对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这就是威邦不入。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中国华人来说的话，在海外的话了，那我觉得必须得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威邦。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以及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块来探讨19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习近平有没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